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什么叫做六四，很多中老年人知道个大概，也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慑于当局的压力，大多数人不敢谈论六四大屠杀，也就不太能讲清楚了。现在我为大家解释解释，顺便讲讲故事。据说现代人不喜欢听道理，只喜欢听故事，最好带视频的故事，假的也没关系，生活就是娱乐嘛。我可没这个本事，不但不会上视频，也只会讲真事儿。像我的一位长辈说的那样，俺山东人学不会讲假话。用学术语言来解释，六四的全称是1989年6月4日邓小平动用军队屠杀人民的一场悲剧。海外比较通俗的说法是六四民主运动，或者六四屠杀。老外习惯的说法是天安门民主运动，或者天安门大屠杀。当然，实际的范围不止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而是在全国范围，包括西藏、新疆。中共的说法就比较难听了，开始叫做反革命暴乱，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理亏，改成了那场动乱、六四事件，想想还是不好听，又改成了六四风波，最后干脆叫做那场风波云云，做贼心虚之态跃然纸上。这些年老碰到老华侨和新出来的人说，知道您就是六四天安门的领袖，说得我哭笑不得。几千遍几万遍的解释，其实我那时候还在监狱里呢，没在广场上。后来细想想，确实和我有关，不但开始就有关，连我妹妹被取消留学资格禁止出境，警方的理由就是动乱家属不得出境。尽管解释说我哥还在监狱里没参加动乱，那也不行，说你是动乱家属没商量，你不是谁是？哼，就像电视剧里说的那啥规律，说你是你就是，不是也是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这电视剧叫做宰相刘罗锅，六四以后非常流行，现在网上查不到了。里边还有一句台词很能打动那个时代的人心，叫做人人心里都有杆秤。我是1979年民主墙运动被判刑时间最长的人，被当做了代表性人物。89年时刚好蹲了10年，还差5年没蹲完。民间俗语把坐牢叫做蹲监狱，是因为狱警们说话必须让犯人蹲着。不过我没蹲过，因为我不承认是罪犯，也不承认是错误，所以就是不蹲着，也没商量，除非你按倒我。这是闲话，按下不表。我在青海监狱的时候，因为胡耀邦先生有指示，所以每年秋天可以买只羊改善伙食。牧区的冬天买不到肉，秋天就把该杀的羊都杀了。88年的9月，秋天到了，蒯大富和韩爱京都放出去后，小监狱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所以该买羊的也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年轻的小警察悄悄地告诉我，老魏今年不用买羊了，11回家。我说你胡扯什么呢，老邓还活着呢。他说反正上面让做好准备，随时可能动身。过了10月1日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11过了，再等等再等等，回家过新年。到新年我又问他，不太有信心地说也许是春节吧，反正上边说让准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也就不再问了。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北京的政治气氛有些不对了，再后来就是胡耀邦逝世，北京的学生们开始上街，之后是每天都有支持学生的百万市民上街游行，之后就有占领天安门广场，再之后还有绝食静坐，军队进城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开枪屠杀。后来看见刘晓波在电视上说我没看见死人，就觉得中国人还是软骨头多。后来见到刘晓波，他直接解释说我没你那么大胆子，是真害怕呀，心里也就原谅他了，毕竟生理原因不能承受，只能怪共产党太残忍。其实外国人软骨头也占多数，你看他们在镜头里那么硬气，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不残忍。93年因为要申办奥运会，提前半年把我放出来了，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方励之、许良英教授和许多文化界科技界的老先生呼吁释放我和所有政治犯，惹得邓小平不高兴，才推迟以致取消了释放令。来自非常内幕和直接的消息来源也告诉我，小平同志确实想提前释放我，他不想我蹲监狱，他天天被全世界臭骂。 只是因为那些公开信让他震怒，所以才犹犹豫豫改变了主意。他的性格就是打着走，拉着倒退，除非你比他官大，比如老毛和英明领袖华奇等等。所以那些呼吁信起了相反的作用，并且引起了党内因为我的第二次激烈争论。第一次就是79年，为了要不要审判我和关闭民主墙而吵得不可开交。最终我没被判死刑，捡了一条命，而且开创了政治犯不死的案例。这一次的争论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死亡和党内的分裂，然后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。可以说我被人家大规模的利用了2次，不过我喜欢这样被利用，至少说明我有用，不是浑浑噩噩的废物。我在青海监狱里一边看着电视里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，一边听着老警察们叹息说，老魏，你要在那儿就好了，这些学生娃太嫩，不是那帮老家伙的对手。当时我可不觉得我有办法改变局面，只是在设想着很多种可能性。如今已经28年了，也有很多人在回顾历史，总结经验。我想我在下一次节目中会向大家讲讲我认为的经验教训。